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我们已经完成了新约经卷的研读，从这次开始呢，我们将介绍旧约的经卷。在介绍旧约第一卷创世纪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旧约的分类，好让初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呢对旧约有初步的认识。旧约可分为几大类：律法书5卷、历史书12卷、诗歌智慧书5卷、先知书17卷。律法书5卷分别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历史书12卷有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诗歌智慧书5卷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书。先知书又分别有大先知5卷和小先知12卷。大先知5卷的具体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小先知12卷分别是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拿鸿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旧约头5卷书，也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书记和生命记，在犹太人心中是同一卷书，在新约里也是这样的称呼。例如路加福音24章44节就称这5经为律法书。所谓律法书，意思就是指标、训诲、教导的意思。按照创世纪研究学者邝炳昭的研究，5经其实是同一卷书，描述以色列人立国的起源，神为他们行事为人的准则，神对他子民的心意。整体来说呢，是一卷书，而不是5卷不同的书卷。他以3个论点来证明他的根据。第一，希伯来文的圣经，也就是犹太人的圣经中，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的开始，卷头都是以然后这个字做起首，然后后一卷书是上一卷书的延续。第二个根据就是《生命记》作者论到5经书的时候所用的书是单数字。第三个论据，圣经其他的书卷提到这5卷书的时候是用书的单数。比如约书亚记1章8节、利王记下14章6节、历代志下25章4节等等。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创世纪。创世纪英文的字母 Genesis 源自70世译本，意思是根源或者来源的意思。的确，创世纪记述了万有的开始，包括世界和人类的诞生、罪恶的出现、语言和文明的发展、国家和神选民以色列民族的崛起。从这个重心就带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人是神按照自己形象造的，也是借着流血罪才能得赦免。 要明白整本圣经，就必须研读创世纪，因为它是其他部分的基础。教会传统接受摩西是旧约圣经头五卷书的作者。由于创世纪中的事情发生在摩西时代之前的好几千年，所以摩西必须参考古代的记录和传说，并依靠神的直接启示来写成律法书。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这本书的信息。创世纪的主要信息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创造。神创造了世界，并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能与他相交。神把统治一切被造之物的权利交给了人，人只需要顺服在这创造者的权柄下。第二个主题就是堕落。人不满足顺服在神爱中的生活，亚当最大的罪就是他要像神那样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个主题就是重生。神爱世人，他要人回转与他和好，于是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让耶稣成为他的后代来到世上。所以只有借着耶稣，世人才能得救。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创世纪的内容。创世纪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章到第十一章，论述人类历史最初的三千年，提到人类起源、宇宙万物的创造和社会的出现。第二部分是十二章到第五十章，主要谈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雅各、约瑟的事，因为有亚伯拉罕才有以色列国，而全世界也因以色列得福。创世纪三十九章之后只记载了350年的历史，这也是和之前的十一章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创世纪记载的以色列的三个族长的章节分布。第十二章一节到二十五章的十八节是亚伯拉罕的历史，大概的记述如下：神叫亚伯拉罕离开家乡往迦南，在那里使他成为大国。亚伯拉罕在埃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定居迦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并应许赐他一个儿子。可是，在等候神应许实现的期间，亚伯拉罕等不及，于是他擅作主张，与妻子撒来的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神再次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妻子撒来必会替他生一个儿子，并把他的原名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撒来也改名为撒拉。当撒拉生下儿子以撒以后，撒甲和以实玛利就被赶出家门。以撒渐渐长大，神为了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要他把以撒当作活祭献上。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地顺服了，神就阻止了他，并为他预备了一只山羊代替以撒当作祭物。二十五章十九节到三十六章的三十四节是以撒后代的历史。以撒生雅各和以扫。雅各因为欺骗了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和祝福，为了躲避以扫，就逃到哈兰他舅父拉班那里。在去哈兰的途中，神在别示巴和雅各见面，把以前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也赐给了他，并答应使他的后代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地上的万族也必因他和他的后代得福。雅各到了舅父拉班那里以后，娶了拉班女儿利亚和拉结为妻，并在那里生活了20年。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改成的。当雅各从哈兰回故乡迦南的时候， 他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神为他改名叫以色列。37章1节到50章26节是约瑟的历史。约瑟是雅各的倒数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们嫉妒他而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后来又被人诬告而入狱。神赐约瑟能力，使他了解埃及法老王的梦，而被提升到仅次于法老王的高位。7年丰年之后，各地发生了大饥荒，只有埃及有存粮。约瑟的哥哥们就到埃及地去买粮食，结果与约瑟重聚。后来又在雅各的带领下，全家迁到埃及定居。约瑟死后，人们用香料熏了他的遗体，又放入棺木，准备有一天运回迦南安葬。以上就是创世纪的主要大纲。
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以下呢，就是我们一块来透过关键词和关键的经文呢，来去进入创世纪的时候了。如果呢，大家想研究创世纪，想问啊，有哪一位华人的圣经学者的著作可以去介绍一下呢？那我就会介绍邝秉昭博士他的著作，因为他写的创世纪释经呢是比较全面，而且呢就容易看得懂啊，清楚的解经。最好的就是他有实际的一些应用，挑战我们呢把神的话语给活用出来。那这就是我的介绍。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来看一看《创世纪》这卷书了。其实《创世纪》呢，是整卷圣经的第一卷书，也是五合一律法书的第一卷书啊。你会发现我用了很奇怪了的一个形容，就是五合一啊，就是创出立民生啊，这五卷书其实整体来讲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律法的一个系统啊。这五合一的经卷就奠定了律法的系统了。那犹太人呢写书是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呢他们会用啊第一个字啊，写书的时候他第一个字就会呢用作为整卷书的书名。由于创世纪的第一个词是起初，所以呢这卷书就叫做创世纪了。不过说的准确一点呢，就应该叫做创始啊，开始的始，创始。因为呢当中不但有啊对于创造万物的记述，也有呢创造人类啊，而且呢也可以叫做创选，选就是拣选的选啊，因为呢里头就特别提到神呢拣选了以色列民呢啊做他的子民，用这一群人呢去赐福万邦的。所以呢这个创始就是创世纪的关键词了。创世纪的1章到11章谈的就是神创造了万物，开展了万物的起始。而创世纪的12章到50章呢就谈到神在创造当中的拣选啊，就是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他赐福万族的起始。从创世纪这50章表达有关创始的经文当中啊，就记录了人犯罪受罚啊，神呢施恩拯救这样的一个循环，就带出神是一位公义、慈爱、至高、全知的神。明白了创始是创世纪的关键词，往下呢我们就会在创世纪当中呢就抽一些比较关键的经段来去介绍一下。那第一段我要抽出来的就是创造啊，关于创造。创世纪的1章1节到5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这里的重点呢，就是讲论到啊，神是创天造地的啊，他是全能的啊，而且呢，神是对万物是有掌权的那一位。第二点呢，就是神他创造出秩序、和谐、光明。第三呢，就是讲到神创造的时候圣灵同工。第四呢，就讲到神是以宣告啊，就是说出来啊，神说啊，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神是用宣告的形式去创造万物的，他说有就有的。哎，唯独是人有点不一样，神呢用手来去造啊，充满着温暖。这给我们的一个带来的思考就是，自然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生命也是，我们是怎样去对待大自然呢？然后呢，第二个大的重要的一段的经段呢，是在第二章那里头，二章一节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在这里呢，就特别标示出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奠定，就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分别为圣，标示出呢神对于时间的掌权，而且呢人也必须呢要拜服，也顺服在呢他对于时间掌管的全能之下，也要在时间上的分别为圣，要认定呢人必须活在神他的带领当中啊，才能够呢有每一天的做工。那第三个大段呢，就是人的诞生和使命啊，这是我们回过头来再去讲刚才第一章的26节到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这里的重点呢，就是讲到人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而且呢第二个重点就是神赋予人管理的使命。第三个重点就是神呢赐福他所造的男人女人，要他们生养繁殖，去治理大地。那第三个大的段落呢，挺重要的经段，就是神设立婚姻家庭制度，男女角色。创世纪的2章18节到25节这么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里带出的重点是男女啊，那种本身是一体啊，这样的一个信息啊。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男人呢是蛮有爱意，为女人去命名的，关系里面是有爱的。第三，婚姻家庭制度成立了，男人要爱女人，视她如己出啊，因为实在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条肋骨嘛。而女人呢，就是要去帮助男人，而且呢夫妻之间呢要坦诚啊，这是 神对于男女相处关系的一个呢他的想法。那第四个应该是第五个了，第五个经段呢要留意，就是罪的来源和解决方法。这是创世纪的三章一节到六节那里记录的。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这一段呢，重点就是带到罪。这个罪呢，就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它要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引起人做出悖逆神的思想和行动。蛇引诱女人犯罪，质疑女人对神命令的认识啊，女人对神的命令记得不清楚不精确，女人怀疑神美善的属性，女人为了满足个人的眼目、个人的肚腹、个人的虚荣、骄傲、私欲就犯罪，而且呢还连累她的丈夫也犯罪。这其中的教训就是留意罪是怎样出现的，要提防。解决方案呢，就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提出来了，是神说的，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那这里就预言了女人那一位最伟大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将来呢会彻底粉碎魔鬼撒旦啊，将他打败啊，这是很重要的。那再之后的第六个大点呢啊，六个重要的经段，就是神子民的使命，就是神呼召亚伯兰。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到三节呢是很重要，那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在这里啊，就带出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神主动的去呼召、指引、带领、赐福，而且颁予宣教的使命。第二个重点就是带出神跟他子民的互动，因为当他颁布了这样的一个吩咐和赐福以后呢那么他其实会继续呢去看顾亚伯兰所以呢他就说之后怎样怎样，对你怎样怎样的，我就对他怎样怎样所以这是一直的同在啊，这是很重要的。那再之后的经段呢，第七个经段就是从一人到一族那就是雅各25章到36章讲的就是雅各。那25章到31章讲的就是呢他自己的家庭纠纷。然后从32章开始就很特别了，那里讲到呢雅各在皮奴伊勒跟天使摔跤，抓住了神的祝福，他的名字被更新，改名成为以色列，有很大的神学意义在当中。那另外一段 就是37章到50章，就是约瑟就是从一族到一国了啊。那里就想表达出一个信息，就是生命的昌盛呢，其实在乎神的同在，还有就是愿意宽恕人。那所以很简单的来讲，或者是哇，好多经段，那你就记住啊，创世纪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段呢，就是关于创造的啊，一章的一节到五节，关于安息日的时间上的分别为圣啊，这生命里边在神里头的安息和平静安稳，还有重新得力，然后才能够出发，那是用时空。那个时间上的一个安息呢，来去表示一种分别为圣的一种神学。然后呢，第三段就是人的诞生和使命，在创世纪的一章26节到28节。第四段就是神设立了婚姻家庭制度和男女的角色，在2章的18节到25节。第五是罪的来源和解决方法。创世纪的3章1节到6节，以及呢3章15节。第六个段落就是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啊，就是神呼召亚伯兰啊。那然后呢啊，那是在创世纪12章1节到3节啊。再之后呢，就是从一人到一族啊，那是雅各啊，雅各。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从一人到一族，那个过程是因着他抓住了神啊，他跟天使摔跤，名字被更新成为以色列。